大家好，我们今天要接着读哥林多前书第五章。这章的主题非常明显，可以说不用任何人为我们解释。此刻保罗既然说完了他对教会的吩咐是站在什么职分上，也告诉了我们在我们听他所说的教训的时候应有的存心和态度是什么，他就进一步开始直接进入哥林多教会的实际问题。但是如果我们今天读这章圣经只是拿来当成一种理论去研讨，那就很可惜了。因为前面我们说过，保罗这个外邦使徒的职分呢，应当仍然活生生的存在于你我今天的教会当中。他的吩咐对于哥林多教会怎么样准确有效，对于你我的教会也应当同样的准确有效。要不然我们对于一切教会事务的处理，可以说立刻就失掉了基本立场，并且会引发无穷的辩论。那你说好，我们就当保罗今天还活在我们中间，请他来到我们教会中处理事务。那请问这个哥林多前书第五章啊，他是来处理哪一些事务的？你基本上得把这点弄清楚才行啊。要不然你光打个招牌说我们教会是外邦人教会，保罗仍然是我们活生生的使徒，那是没有用处的，是不是？好了，我们来读读看吧。第一节，风闻在你们中间有淫乱的事，这样的淫乱连外邦人中也没有，就是有人收了他的继母。第十一节，如今我写信给你们说，若有称为弟兄是行淫乱的，或贪婪的，或拜偶像的，或辱骂的，或醉酒的，或勒索的，这样的人不可与他相交，就是与他吃饭都不可。十三节，你们应当把那恶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请问保罗在这一章里所吩咐的解决办法是什么？你愿意承认吗？很清楚，对不对？把行这事的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不可与他相交，不要与他吃饭。那行这事包括哪些事呢？是只有收了他继母的那个人吗？如果是这样，那就好办了。因为我信主30年，淫乱的、贪婪的、勒索的、拜偶像的，在教会中遇见的不少。收了他继母的，哎，的确像保罗所说的一样，这样的例子啊，连外邦人中都没有，一个也没遇见，也没听说过。那既然没有呢，就不用办了嘛。所以你看看，我们要读圣经，我们先得决定要不要去遵守它。如果你立定了心意，要遵守保罗的吩咐，那很麻烦的。因为我们中间有没有人行淫乱、贪婪、拜偶像、辱骂、醉酒、勒索？有哎，除非你就是故意睁着眼说瞎话，要不然这章里面保罗说要赶出去的人，他绝对不只是那一个收了他继母的人呢，而是什么样的人呢？淫乱的、贪婪的、拜偶像的、辱骂的、醉酒的、勒索的。你要请保罗来，好，保罗来了，保罗也说话了。保罗说凡是这样的人不要与他相交，与他吃饭都不可以，要把这恶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对不对？请问你赶得出去吗？我们今天最担心的就是，哎呀，你没有宽容他、忍耐他、饶恕他，用温柔的话去劝他，你要是把他赶出去，他不来教会了，那你不是让他跌倒吗？哎，我们外邦教会使徒保罗老先生的吩咐偏偏就是这样，他就是要你把他赶出去。我请问你，你听呢还是不听呢？你认为他这个做法是对呢还是错呢？如果你以为保罗是错的，或者你觉得你有一个不听的自由，那你就是自己做王，对不对？可是你要听的话又实在是下不了手，因为你心里面做的没有信心、没有平安、没有把握。我们也不太明白保罗为什么要这样吩咐，那这就值得多花一点功夫来探讨探讨了。什么叫做赶出去？这个赶出去照他的解释是什么呢？第一层属灵上的意义，把这样的人交给撒旦，败坏他的肉体，使他的灵魂在主耶稣的日子可以得救。如果你不把这个赶出去与这段解释放在一起啊，你单读这段话，你就不知道怎么样把一个人的肉体交给撒旦。什么叫做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全能把这样的人交给撒旦，败坏他的肉体？所以你在聚会的时候喊一喊，把这句话背起来像一个咒语一样吗？ 不，这里所讲的很明显啊，把他从教会中赶出去，断绝了教会与他的来往，这个叫做把他交给撒旦。为什么这样说？哎，因为这个情况很清楚啊，这一个人是不但犯了罪，犯了大罪，而且呢，他还要留在教会里的一个人。如果这个人犯了罪，自己就离开教会了，因为他不愿意见弟兄姐妹，那你敢不敢啊？恐怕对他都没有什么影响。他为什么要留在教会里呢？因为他多少还有一点把这个神的救恩啊摆在心上，是不是？前面才说的，保罗不久之前才在他们中间传道，会得救的人那真是因着十字架的大能，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的道理而信主的。在当时罗马这个集权政府之下，并不是稀里糊涂混进来吃饭，根本不晓得教会是怎么回事的人，这样的人犯了罪还要留在教会里，既舍不得罪又舍不得主耶稣，怎么办？把他赶出去。全世界都在那恶者的手下，你既然被教会赶出来了，岂不也就是被教会交给撒旦吗？这个人可以一面犯罪一面又来到教会里边，好像没有事一样，显然他的良心已经坏掉了。如果他的良心坏掉了，你要他的灵魂得救吗？那教会就需要做他的良心了，要不然你就不是凭着爱弟兄的道理行了，在这个事情上你不可能不采取立场的。保罗也说，审判教外的人与我何干？教内的人岂不是你们审判的吗？教会采取了正确的立场与做法，反而使得这个人呢能够回头啊。你从哥林多后书第二章看起来，那里所指的很有可能就是前书所说的这件事。当时哥林多教会显然遵从了保罗的吩咐，使得那个犯罪的人怎么样呢？受了众人的责罚，而且这个人呢显然也离开了他的罪，要不然保罗就不会告诉教会说赦免他，安慰他，免得他忧愁太过甚至沉沦了。他劝教会要向他显出坚定不移的爱心来。那他会说这话，肯定是那个人悔改了。也就是说，当教会遵从保罗的吩咐，不和他说话，不和他吃饭，把他从教会赶出去的时候，反而救了这样一位弟兄。说老实话，今天弟兄姐妹以及大部分的教会往保罗所吩咐的这个方向去试一试都不肯，那就是因为他们既然从来没有这样做过，当然也就不知道全教会站在真理的立场的时候，对于那些软弱犯罪的肢体有多么大警戒的作用。反过来说，如果教会不这样做会有什么情况呢？保罗在这一章圣经里也说得很清楚，岂不知一点面笑能使全团发起来吗？这话讲的真是再对也没有了。尤其我们活在今天这个时代，今天教会里边，堂堂皇皇的大教会里边，别的不说，包含了多少淫乱的人？为什么整个教会的风气会变成这样的不可收拾？那你绝对可以溯回去，到某年某月某日，教会容许了第一个犯淫乱的人继续留在教会中，大家视而不见，照样与他相交，与他吃饭，与他拨饼，甚至让他做执事做长老，对不对？从这第一个案例必然引出第二个第三个，直到全团都发了起来。保罗说，我们守这节不可用旧效。教会在一起啊，就好像旧约以色列人守节一样，是有规矩的，是有讲究的，是守在神面前是非常特别的一件事情。你千万不要以为平常，你不可用旧效，也不可用阴毒邪恶的效。旧效怎么会变成阴毒邪恶的效呢？他如果从教会里被赶出去，即或他没有悔改啊，他的思想、他的借口、他的说法也比较不容易回头影响到教会。如果这是一个犯了淫乱罪的人，教会却容许他在我们中间继续守节，那个淫乱的笑就会变成阴毒邪恶的笑。为什么？ 因为人必定为自己找借口来逃避良心的责备。一个杀人的人，他很可能会说，中国人太多啦，替天行道啦，人无一德以报天啦，荒唐吗？当然荒唐。但是犯淫乱的人也会为自己找借口啊，他这个借口有很大的传染力，很快在教会里面就会成为一种阴毒邪恶的笑，去影响到别人呢。哎，事情都已经发生了，还要怎么办呢？我们应当对他有爱心呐。审判是在乎神的，不要论断人。你看他尽管出了这样的事儿，可是至少他现在还来聚会啊。来聚会总比不来聚会好，对他总是有益处的。哎呦，这一个弟兄既然把妻子休了，另娶个老婆，那我现在婚姻遭到问题，我难道不能效法他吗？你看神仍然与他同在啊。自从他休妻之后，更发奋读圣经，更努力服侍啊。你看照他说，神不是另外又替他找了一个更理想的配偶，教会还替他证婚吗？嘿，全团怎么发起来，就是这样一个一个泡泡发起来的。这个阴毒邪恶的笑啊，时间越久你就越难除去。你看保罗写第五章第一节，风闻在你们中间有什么事呢？淫乱的事。淫乱就是淫乱，他没有把淫乱叫做婚外情，感情出轨，他也没有去形容这件荒唐事是怎么样的来龙去脉，或是怎么样的情有可原。哎，也许这个继母啊，本来年纪就太轻，是不是？这事也不能全怪这两个年轻人呢。不，淫乱就是淫乱，阴毒邪恶的笑，就是把神的判语变成人的道理。圣经明明说清楚了的事情，我们想出很多的巧计，很多通情达理的话替自己辩解，去自己欺哄自己，所带来的结果肯定是全团发起来。除非你把这个旧校除尽，要不然这个教会不可能不被这些旧校阴毒邪恶的校发起来。保罗劝我们要诚实，一个真正的无效饼是诚实的，软弱就是软弱，犯罪就是犯罪，不要替自己找理由，要悔改就当悔改，要不悔改，在神的话语底下你就成了恶人，你应当被教会赶出去。保罗在这章里面的吩咐还有一个常常被我们忽略的重点，或者说误解的重点是什么呢？就是在此时他所责备的对象其实不真是那两个犯罪的人，而是什么呢？而是这个教会，对不对？风闻在你们中间有淫乱的事，接下来他不是说这两个淫乱的人怎么这样的不听话，这样不守真道，这样向罪妥协，不，他连说都没说，直接矛头指向教会，你们还是第一自高自大，第二并不哀痛，第三没有把行这事的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所谓自高自大，在前面几章已经讲过很多了，简单的说就是教会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了，你们还不知道要听保罗的话，还以为自己比他更知道，更通情达理，更有爱心，还轻看神把他设立在外邦教会里边的职分，还不知道他所说的话就是从主来的，这个叫自高自大。自高自大必然引进下一个结果，就是并不哀痛。哎，这话拿来形容今天的教会真是再恰当没有了。今天教会里整天出这样的事儿，谁哀痛啊？不哀痛，跟着喝喜酒去，事办还为他献诗，有什么哀痛的？既然哀痛都不知道哀痛，更别提把行这事的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了。两个摆在一起，你说哪一个更该被责备？你若真听明白保罗说的话，我想你一定同意他。这两个人糊涂啊，教会和他们一同糊涂，比他们更糊涂，更得罪神。这种事啊，要解决仍然是 离不开我们在前几章圣经里面所得的结论，你必须要把保罗当真，好像保罗仍然在我们今天的教会里面当家一样。这话不是我说的，保罗自己不这么说吗？他怎么劝教会？教会应该有什么样的态度？我身子虽不在你们那里，这个你们就是你的教会，我的教会啊，不只是哥林多教会，心却在你们那里。好像你们聚会的时候应该怎么样呢？你们遇见教会问题应当怎么处理呢？好像我亲自与你们同在，已经判断了行这事的人。你说圣灵借着保罗预先写下的这些话妙不妙？拿在今天用简直太合适了。不需要你自高自大的聪明人出来替保罗做判断，他已经判断了这些事，问题不是他，问题是我们不听。就是你们聚会的时候，我的心也同在，奉我们主耶稣的名，并用我们主耶稣的权能，要把这样的人交给撒旦。请注意听哦，不是有了案子我们聚会的时候他才与我们同在，也不是有了问题主耶稣才把他的权能交给使徒保罗。不，只要我们聚会的时候，我们就应当认为他的心就与我们同在，如同亲自与我们同在，并且主耶稣的权能仍然在这位外邦使徒的身上，借着他的书信，借着他所留下来的话，在我们中间行使权柄，不是吗？今天你我正在读他的书信，我们正在讨论他在这些事情上的意见如何，吩咐怎样，对不对？哥林多教会出事的时候，保罗也不在旁边呢，他们所有的也就是一封信呢，为他们做判断，替他们出主意，写信给他们就看他们听不听了，我们不是一模一样吗？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拿这些话不知读了多少遍，怎么好像就是读不懂了呢？因为这件事不用说不在我们的心里，甚至也不在我们的想象力里头了。好，那你说从今以后我知道了，遇见这样的事儿，遇见淫乱的、醉酒的、辱骂的，哎，教会就把他赶出去，这总可以了吧？哎，弟兄姐妹，如果这事儿真是这么简单，那神借着保罗就应当像颁旧约诫命、颁十诫给以色列人一样，反正我们这些罪人啊，以及教会的糊涂事儿，林林总总加起来大概也就这么些，写个手册给我们，第一不可以坐这坐那儿，第二如果有人坐应当把他赶出去。不，圣经的话不是这么讲的。那你说我这一听又听糊涂了，说了半天不是说要把他赶出去吗？怎么又不赶了呢？您别急啊，要明白几件事。第一，教会为什么受责备。第二，守节是把旧效除尽。这话好像越说越玄乎了，落到实际上一点都不玄乎。记不记得主耶稣怎么说的？马太福音18章14节，你们在天上的父也是这样，不愿意这小子里失丧一个。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你就去，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他若听你，你便得了你的弟兄。他若不听，没叫你把他赶出去啊，你就另外带一两个人同去，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句句都可定准。若是不听他们，也没叫你把他赶出去，就告诉教会。若是不听教会，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这会儿可赶出去了。我告诉你们，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这个捆绑与释放啊，不是只等到告诉教会把他赶出去才叫做捆绑与释放，是从第一次你趁着他只有和你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就是要去帮助他从罪的捆绑里面被释放出来，就是为他哀痛，就是到山里面把那走失的一头羊找回来。把他赶出去和前面那些挽回他的行动是一个连贯的过程，不是相违背的事儿。 这个教会为什么受了责备？你想想看，一个人收了他的继母，这事儿不是像骑马走路，马失前蹄你掉在坑里面，说时迟那时快。不，从他的继母进了他的家，到他们两个人中间有了暧昧的情节，到这个情节被人察觉，到这个见不得人的事情变成公然收了他的继母，每一个阶段要是保罗在他们中间的话，早就已经判断了行这事的人，但是每一个阶段都没有一个人，也没有两三人，更不要说全教会去改正他们，禁止他们，挽回他们，直到这个事已经从希腊半岛越过爱琴海峡传到保罗的耳中。大家都认为保罗这封信是在以弗所写的，以弗所在今天土耳其半岛，传到保罗的耳中，还没有被任何一个人责备过处理过，光知道在那传话，这个叫什么？风闻在你们中间有淫乱的事儿。那到了这个阶段，除了把行这样事的人从他们中间赶出去之外，已经没有别的办法可以挽回，对不对？所以说并不是教会遇见这样的事就把那人赶出去，而是遵照主耶稣的吩咐，若有弟兄得罪你，你就去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听见了没有？谁去啊？你去。一切的罪在这里都被形容成旧效，我们既是无效的面，应当把那旧效除尽，好使你们成为新团。效是一点点的东西，这一点点的东西啊，尤其它还是一点点的时候，在我们身上，在我们生活里，往往自己不容易察觉。彼此鉴察，彼此鼓励，彼此帮助，彼此洗脚。鉴察什么？洗什么？帮助什么？就效啊！无论是你看见弟兄，弟兄看见你，从这个效还小的时候，就应当去提醒他，帮助他改正。那教会里面根本就不会让事情演变到有人收了他继母这样的地步，也不用保罗在这里替我们下逐客令了，对不对？若是全教会都在一个彼此视而不见的风气里，那这里一点那里一点的罪啊，必然是全团都发起来。你说这张圣经是不是有很强的实用价值呢？但是坐而言不如起而行，明白了圣经在说什么，我们就应当照着他的吩咐，与弟兄姐妹天天在一起，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把旧效都除尽，只等到主来。